威尔内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的跳动着，他右手握着枪，左手伸向那个木盒，可是他发现那个盒子实在是太沉了，得用两只手。看着他的两个俘虏，他估算了一下风险，他们都在15英尺之外的货舱那头呢，而且脸都朝着里面。威尔内做出了决定，他迅速地把枪放在保险杠上，用双手拿起了那个木盒放在了地上，然后飞速地抓起了枪，指着货舱里的两个人。那两个俘虏一动不动，真是太棒了，现在要做的事只是关上车门然后锁上。他向前一步，抓住车门向里推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威尔内迅速地抓住了门栓，要把它拴上。门栓滑动了几英寸，突然停下来，插不动了。怎么回事呢？威尔内又向里推了一下，可是门栓就是插不进去，门关不上了。威尔内慌了，他用力地将门从外往里推，可就是推不动，肯定是有东西把门卡住了。于是威尔内再次用尽了全力将门向里推，这时门却砰的一声向外弹开来，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脸上，把他击倒在地。他感到鼻子一阵的酸痛，威尔内扔掉了枪，捂住脸，一股温热的鲜血从鼻子里咕咕地流了出来。兰登跳到了威尔内的身旁，威尔内挣扎地站了起来，可是头晕目眩，眼前一片的漆黑，砰的一声又摔倒在地上，只模模糊糊地听到索菲在喊叫。过了一会儿，他感到头上有尘土和废气在翻腾着，听到轮胎压过沙石上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他挣扎着坐了起来，刚好看见装甲车直直地向前开去。由于两轮之间的轴距太大了，装甲车转动起来特别的困难，前保险杠猛地一下撞到了一棵树上，把树压弯了，保险杠也被顶下了一半。装甲车拖着摇摇欲坠的保险杠向前开去，转上了公路。保险杠和地面摩擦着，发出耀眼的火花，最后装甲车消失在了夜幕之中。维尔内看着原先停车的地方，虽然月光微弱，但是他知道那里已经空空如也，木盒子被他们带走了。此时没有牌照的菲亚特轿车启程离开了冈德尔夫堡，沿着奥尔本山蜿蜒的盘山公路向山下行驶，进入了山谷。车后座上，阿林加洛沙主教面带微笑，琢磨着还要等多久才能和导师交易。他的膝盖可以感受到公文包里无记名支票的分量，那上面写着2000万欧元。这笔钱能够为阿林加洛沙带来远比其本身更重要的权利。在飞奔向罗马的车上，阿林加洛沙再次琢磨着为什么导师到现在还没有和他联络。于是他拿出手机来看，发现信号非常的微弱，在这儿手机的信号总是断断续续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说再过5分钟出了山区信号就好了，谢谢。阿林加洛沙突然担忧了起来，山区没有信号，也许导师一直在试图联络他，也许出什么大乱子了。阿林加洛沙迅速地检查了语音信箱，结果一无所获。他这才想起导师根本就不可能给他留下什么信息的记录。导师是一个对通讯交流极为谨慎的人，他深谙在现代化社会中口无遮拦的危险性。他之所以能收集到令人惊讶的秘密的信息，电子窃听功不可没，因此他总是格外的警惕。不幸的是， 不留联系电话给阿林加洛莎，正是导师的防范措施之一。我会主动联系你的，导师曾经这样告诉过他，所以把你的手机带在身边。当阿林加洛莎发现他的手机可能无法接通的时候，他真的担心导师会误以为他一直不接听电话呢。他可能会以为出了什么事，也许会以为我没有弄到支票。主教出了一身的冷汗，或许更糟糕，他可能认为我卷了钱跑了。就算只有60公里的时速前行，装甲车上摇摇欲坠的保险杠在沙土路面上拖行，还是摩擦出了巨大的声响，擦出的火花不断地飞溅到了引擎盖上。兰登想到，我们必须离开这条路。他甚至看不清前进的方向，装甲车那唯一能亮的车头灯被撞歪了，一条横梁也飞进了乡村公路边的树林里。显然这辆车所谓的装甲只不过是货舱，而并非车头。苏菲坐在乘坐席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席上的木盒。兰德问道，你没事吧？苏菲看起来有些动摇，你相信他吗？你指的是另外三宗谋杀吗？当然，这解释了很多事情。为什么你祖父拼命地要将歇石传下来？为什么巴西要极力地追捕我？
不，我指的是威尔内极力要保全他的银行。
兰登看了索菲一眼，而不是把歇石据为己有。兰登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怎么可能知道这盒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
歇石被保存在他的银行，他认识祖父，也许他知道些什么，可能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圣杯搞到手。
兰登摇了摇头，威尔内不像这种人。依我看，人们寻找圣杯只有两个原因，不是他们幼稚地以为自己正在追寻丢失已久的耶稣用过的杯子，就是他们了解真相并因此受到了威胁。历史上有很多组织曾经寻找并且试图毁坏圣杯呢。车内的沉默使破保险杠发出的摩擦的声音更响了。现在他们已经开出了好几公里，兰登看着那瀑布般溅落在车头上的火花，担心那会给行驶造成危险。再说这一定会引起过往车辆的注意的，于是他打定了主意，我下去看一看能不能把保险杠搬回原位。他把车停在了路边，噪音终于消失了。兰登走向车头，极其的警觉，现在他不用再盯着枪管，终于能够自由的呼吸了。他深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让头脑恢复了清醒。他不仅背负着被追捕的压力，也开始感觉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和索菲的命运将和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秘密联系在一起。兰登感到肩头的担子很重，因为他知道他们不能再将歇石送还隐修会了。另外三个人遇害的消息说明已经有外人打入了隐修会的内部，他们妥协了。显然隐修会的成员被人监视着，要么就是组织里混进了奸细。看来这就是索尼埃把歇石交给索菲和兰登的原因，他们不是隐修会的成员，他们是不会妥协的人。把歇石交还给隐修会是不妥当的，即使兰登有办法找到隐修会的成员，但很有可能来拿歇石的人恰恰就是敌人。至少现在不管索菲和兰登想不想要，歇石就在他们的手里。装甲车的车头看上去比兰登想象的还要糟，左边的车头灯已经不见了，右边的那个好像在眼眶里晃荡的眼球。兰登把它塞回原处，他又滚落出来， 唯一让人高兴的就是前保险杠就快掉了下来，兰德飞起一脚想把它踢掉。他一边踹那块扭曲的金属，一边回忆着和索菲的谈话。索菲曾告诉过他，祖父在电话中给他留了言，说他要告诉他关于家庭的真相。这句话在当时听来似乎毫无意义，但是现在当了解到巡山隐修会与此有关之后，兰登想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可能性。前保险杠完全脱落了下来，兰登喘了一口气，至少这辆车不会再好像燃放国庆节的烟花了。他拎起那条保险杠，把它拖到树林的隐蔽处，盘算着接下来的去向。他们不知道如何打开密码筒，也不知道为什么索尼埃会把这个交给他们，但不幸的是，他们今天晚上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能否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兰登心想，我们需要专业的帮助。在圣杯和巡山隐修会的研究领域，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上这个忙了。当然最麻烦的问题是，首先必须要说服索菲。索菲待在货舱里等着兰登，他感到他的膝盖上的紫檀木盒子沉沉的，对他心生厌恶。为什么祖父要给我这个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思考，索菲，动动脑筋，祖父想告诉你什么呢？索菲打开盒子，取出密码筒，仔细的端详。他甚至可以感触到祖父制作密码筒的双手。其实是一个只有杰出的人才能读懂的地图，祖父就是那样一个杰出的人。索菲抚摸着转筒，五个字母，石盘在他的手中流畅地转动着。他把五个字母对准了石筒两端的铜箭头，这个举动看似荒谬，那五个字母组成了一个单词。他轻轻地抓着圆柱体的两端往外拉，密码筒一动不动。他听见筒内响起了醋的流动的声音，于是停了下来。他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动静，密码筒依旧紧锁着。他皱着眉头，把密码筒放回盒里，看着车外的兰登。索菲很感激他能够陪伴自己。此时他想起了那个复言，去找洛伯特·兰登。祖父要把他也拉进来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索菲还不知道如何理解祖父的意图，因此祖父指定罗伯特·兰登做他的向导，一个全面指导他的老师。不幸的是，对兰登来说，他今天晚上可远远不只是个老师，他变成了发泄的猎物，而且还有某些未知势力也在试图地夺取着圣杯。圣杯到底是什么呢？索菲怀疑最终的发现是否值得他们去牺牲性命。装甲车再次上路了，兰登觉得心情舒畅，因为驾驶变得轻松多了。他说，你认识去凡尔赛的路吗？索菲看着他，去观光吗？不，我有个计划，我认识了一个宗教史学家，住在凡尔赛附近，虽然我还不记得具体的地址，但是我们可以去找一找。我曾经去过他的庄园几次，他叫提宾，是前英国皇家历史学家。他住在巴黎吗？提宾的生活激情就是来自于圣杯。15年前，当隐修会先师现身的传言散不开来的时候，他搬到了法国，希望能够在教堂里找到圣杯。他也写过一些关于先师和圣杯的书，也许他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这个密码筒，并且告诉我们如何的处置它。索菲的眼神中充满了警惕。你信任他吗？相信他什么呢？不会盗窃信息吗？而且不会把我们交出去吗？ 我并不打算告诉他我们正被警方通缉，我希望他会收留我们直到真相大白。
罗伯特，不要忘了，法国的每一个电视台都在播放着咱们的照片，法西经常利用媒体，他会让我们寸步难行的。
兰登心里想，这可太棒了，我的屏幕处女秀就要献给巴黎通缉犯节目了。索菲问道，
他真的是靠得住的朋友吗？
兰登也拿不准提宾是不是会看电视，特别是在这个时段，不过直觉告诉兰登，提宾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一个理想的避风港。鉴于当前的情况，提宾应该会全力的帮助他们，这不仅是因为他欠兰登一个人情，而且也因为他是一个执着的圣杯研究者。索菲声称他祖父是巡山隐修会的掌门人，而提宾一旦知道这些，一定会渴望帮助他们揭开谜底的。提宾将会是一个有力的盟友，不过这要看你打算告诉他多少实情啊。
法西很可能会悬赏我们。
兰登笑了，相信我，钱对此人来说是最次要的问题。提宾非常富有，作为英国兰卡斯特公爵一世的后代，他用传统的方法，也就是继承法，获得了钱财。他在巴黎郊外的庄园是一座拥有两个私人湖泊的17世纪的宫殿。兰登是在几年前通过 BBC 第一次见到提宾的。提宾找到 BBC， 想通过主流媒体向人们揭示一段关于圣杯的爆炸性的历史事实。BBC 的制片人对提宾的设想、研究和证据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他认为这些观点实在太令人难以接受，担心节目会影响广播网在新闻界的盛名。在提宾的建议下， BBC 恳请世界各地的著名历史学家帮助解决信任危机，请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证实那则令人震惊的圣杯的秘密，这样兰登就是被选中的学者之一。 BBC 曾经让兰登飞去提宾的庄园协助拍摄，他在提宾富丽堂皇的画室里面对着摄像机讲述他的观点，从他对圣杯故事的怀疑讲到数年来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后兰登提供了一些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系列象征性的联系有力地支持了提宾的主张。虽然这个节目在英国拍摄的时候排出了强大的拍摄阵容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可还是由于他跟大多数基督教徒的看法有激烈的冲突而招致了强烈的不满。这个节目没有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播出，可是却在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节目在英国播出后不久，兰登接到了来自老朋友费城基督教主教的一张明信片，上面简单的写着，是你干的吗，罗伯特？此时索菲问道，
罗伯特，你肯定那个人值得信任吗？
绝对肯定，我们是朋友，而且他不缺钱，碰巧他很讨厌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向他征收了高得出奇的地皮税，理由是他买的那块地是著名的风景区，他绝对不会和法西合作的。索菲望着车窗外漆黑的公路问道，
要是我们去找他的话，你打算告诉他多少情况呢？
兰登满不在乎地说，相信我，关于隐修会和圣杯，提宾知道的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
索菲看着他问道，比祖父知道的还多吗？
我是说比隐修会之外的人知道的多。
那你怎么知道提宾不是隐修会的人呢？
他一生都在试图地告诉人们圣杯的真相，而隐修会则是要隐藏圣杯的实质。
听上去似乎有利益的冲突啊。
兰登明白他的担忧，索尼埃把密码筒交给了索菲，虽然索菲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地处置它，
可他不会情愿把一个陌生人牵扯到这件事里来。密码桶里可能隐藏着重大的秘密，凭直觉办事也许没错。我们不需要马上告诉他关于仙石的事，或者根本就不告诉他。我们可以藏在他的家里，同时呢，也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也许当我们跟他谈论圣杯的时候，你能够搞明白祖父把仙石交给你的原因呢。苏菲听后提醒道：“祖父是把他交给了我和你。”兰登感到有些自豪，不过也再一次为索尼埃把他牵扯进来感到大惑不解。索菲又问道：“你应该对提林先生的住所有所了解吧？”“
他住的地方叫维莱特庄园。”
索菲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你是说那曾是皇室的维莱特庄园吗？”“
正是。”“
那他可是个友善的人啊。”“
你知道那个地方？”“
我以前从那里经过，在城堡区，离这里有20分钟的路程。”
兰登皱着眉头问道：“这么远啊？”“
是啊，不过这正好可以让你有足够的时间来告诉我有关圣杯到底是什么。”
兰登停了一下说道：“我会在提宾的住所告诉你的。他和我对圣杯的研究各有专攻，因此如果同时听我们两个人讲，你会了解得更加全面。”兰登微笑着继续说道：“另外，圣杯就是提宾的命根子，他会把圣杯的故事讲得精彩无比，就像爱因斯坦讲相对论一样。”“
那么希望他不会介意我们在深夜拜访他吧。”“
他可是正宗的雷爵士。”
兰登很清楚提宾是个有个性的人，他是在写一本详细的约克家族史后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的。
索菲直视着他：“你在开玩笑吧？我们要去拜访一位爵士？”
兰登尴尬地笑了一下说道：“我们在寻找圣杯，索菲，还有谁能比一位爵士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呢？”